像耶稣，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这一堂成为圣洁的这一堂课，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带领我们已经到了最后这几次，我们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们能够在这里思考这个圣洁的题目，如果不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没有机会听到这些道理，如果不是你开恩，主，你的话语也不可能向我们敞开。我们感谢你，因为从一开始到末了，你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众人能够，虽然在我们还懵懂、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被主你自己的话语所开启，被你自己的圣灵所光照。主，我们能够认识你，并且我们能够来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我们就为着这最后的这两堂来求你。来开启我们，来帮助我们，真的是看见那个永远，不是看见我们这个今生今世这个短暂的，我们这个肉体衰残，将要衰残的这一段在世界上面的日子，这一段世界的日子要结束，那个永远才是我们生命的方向。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今生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为着那个来生来做打算，以至于我们来生的那个日子能够活着荣耀，能够活着有力量，能够活得丰盛。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这个成为圣洁这个课哈，我是用一个，我如果我考试的话哈。这一定会是第一题，就是那个，记不记得我每一次我都画一个图，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什么？这是我们的生活行为，对。然后这个呢，横的是什么？时间，对不对？那么上帝要求我们的生活行为是？100啊，所以这里是100分，这里是0分。那上帝要求我们从出生到死，上帝要求我们100分哦，这样才是及格哈，这是上帝的标准。那有谁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耶稣
能够达到，只有耶稣哈，只有耶稣有达到这个标准，其他的这个古往今来那个都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标准。好。然后，但是呢，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时间叫做得救的时候，所以本来呢，我们的分数呢，我也不知道几分了，有的人高一点，有的人低一点，哦，那我可能是20分哦，然后那个张老师可能50分呢，然后我不知道孔老夫子不知道几分哈，啊，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达不到这个耶稣的标准，而且呢，上上下下的。这个一生的日子就是这样子，那个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哎，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呢，我们几分呢？100分是谁的100分？
耶稣
的100分送给我了。但是实际上我几分？实际上我的生活在哪里？实际上我的生活呢，从20分高了一点。因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得救的那一刹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些重担得到释放，一些被仇敌辖制的这个坏习惯就去掉了，哦，所以我去掉了一部分哦，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哦，所以有些人呢他就很快的跳得很高，有些人呢像我可能就跳一点点。好，不管怎么样，上帝对我们的标准是100分，然后呢，我们这一生呢，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到100分呢？死了，我死了的时候，死了是什么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简单的说，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呢，撒旦才被消灭，罪恶才完全的被消灭。所以，或者我先死。或者是主先来，哦，这个两者，那我就可以达到100分了。但是在这中间呢，我就走这一条路，叫做成圣的路，哦。所以我们这个成圣这一课呢，我们介绍了称义，就是我得到了100分， 称义的这一刻呢，我就得到了100分。但是100分不是我的100分，是耶稣的100分。然后呢，我们讲成圣，成圣又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圣灵的工作哦，所以圣灵的工作，圣灵帮助我们成圣。另外一部分呢，是我人的努力哦，所以成圣这一部分呢，讲到神人合作，圣灵也做，我也做，我跟圣灵配合哦，所以我们成圣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讲人，人要怎么样子去顺服圣灵，人这一部分，我的意志很重要，我做的决定很重要，我在这当中，如果我不顺从圣灵呢，我就掉得很低，所以我只有顺从圣灵，我才能够做。但是光靠着我自己够不够？光靠着我自己不够，我还要靠着圣灵，我还要跟圣灵合作，圣灵能够帮助我一步一步的跳上去。所以基本上每一次我能够从一层跳到另外一层，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经上面有讲到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就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是说得救那一天我被圣灵充满了，我就觉得很高兴，我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亮，是的，那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就是帮助我从一层跳到另外一层，从一层跳到另外一层，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一直到最后我们叫做得荣耀。所以成圣呢，就有三步骤，就如果从时间上面就有三步，第一部分是称义，第二部分是成圣，第三部分是得荣耀。第一部分呢，就是地位上面的成圣，我成为一个圣人、圣徒了啊、哦。所以保罗他写信给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都说写信给圣徒啊、哦，这些圣徒。虽然说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例如说像哥林多教会，他们又淫乱，又增进，又那个什么结党，然后又彼此的告状，但是他们还是称作圣徒哦，他们还是称作圣徒，因为他们地位上面是圣的。然后呢，我们不断的走这个成圣的道路，一直到最后我们会成全。好，这是我们整个这个。整个这一堂课我们的这个次序，那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次序我们在介绍整个成圣的过程呢、哦、我没有时间把所有的这当中我要讲的都讲完，如果还要讲的话，其实这一部分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时间讲，这一部分有很多东西我没有时间讲，为什么？因为讲成圣啊，就是讲这一段。就是这一段你要怎么做，这一部分呢，上帝帮你做好了。你要称义吗？除非神的恩典临到你，你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人的功劳是没有办法称义的，完全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称义。你要得到荣耀吗？除非主再来哦，所以主没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荣耀。这两部分都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没有人没有办法在这当中增添什么减少什么，但是这一部分是神人合作，这一部分是我们一直要讲，我们要讲说你怎么样子靠圣灵，圣灵怎么样子工作，然后圣灵在这当中让我们能够靠圣灵，我们能够得到哪些结果。人我怎么样子去控制我的脾气，控制我的这些思想上面这些负面的这些情感，这些我的喜怒哀乐这些东西，我怎么样去控制？这人的工作，所以人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在我们这一生一世相配合，这是我们一直要讲的一件事情。我想如果说这个题目真的要讨论起来，可能要讲三季的时间，就是大概还要继续讲两季，我才能够把中间的这些讲。那我想我们就在最后的这一堂呢，我们就 就跳过去。我们中间我们介绍了几个重点，那如果能够把握这几个重点，那其他的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的来讲。那我们讲了这个，讲了这个，讲了这个，那最后的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得荣耀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整个我们的人生哦，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有一天会临到。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人死如什么？哈哈，人死如灯灭。如果人死真的如灯灭的话，一了百了，那也就算了。可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什么东西？哎呀，死后且有审判呐、啊！人死不是灯灭哈、哦，人死是走着瞧哈、哦。如果说，我们这一生。其实想想看，这件事情很严重哦。我们这一生，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决定。我决定我要来美国，然后我决定我要把那个我要退休了。我决定那个我决定我要做哪一份工作。我决定我要嫁给谁。我这些工作都是这些事情都是很大的决定。但这些决定影响我最多影响到哪里？你想到我死嘛？我死之后我嫁给谁有什么关系？我最多到我死的那一天，这些东西通通都无所谓了。你这一生你过的，你住洋房花园，你住那个草屋什么东西，路边路夜宿那个什么的餐风夜宿，这些都已经无所谓，通通过去了。但是你这一生你做有一个决定，你有没有做对，影响到永恒，影响到你这一生结束之后永远哦，那个是什么决定？你有没有接受耶稣？我有没有接受耶稣？哇，这个决定影响我永远永远永永远远。我就在有接受耶稣那个状态，没有接受耶稣另外一个状态，哦，所以想想看，我们人生花我们的头脑做很多的决定，这个绞尽脑汁哦。昨天那个有没有人来参加？有没有人来参加婚礼？有啊哦，你知道参加那个新娘子多久没睡好了？你知不知道？她一个礼拜没睡好，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她要结婚了。他要结婚，他心里面那个七上八下的哦，他不知道嫁这个人对不对，很多事情在考虑哦。直到他走到礼堂说我愿意之前哦，他不知道那个心里面多少挣扎哦。那个我想你们过来人可能都知道，我们男生不知道啊。哦，那个多少挣扎，因为我们人生在考虑这些事情，不知道每天睡不着觉，不知道在考虑多少事情。但是关于将来的事情，哇，那个严重性呢、啊？我是不是要为将来做打算？那个永恒做打算？那个其实才是值得我们去考虑，值得我们真正的去思考的问题。那个我一生，这一生我到最后，我那努力的方向到最后，我到底是真的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到最后那个这一生剩下什么东西，那个才是我要考虑的。所以讲到这个生命的结束，讲到基督再来这一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非常又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事情。有一个布道家叫做 D.L. Moody， D.L. Moody 有些朋友呢很会传福音。那 D.L. Moody 他自己的口才不好啊，那个甚至他的英语也不好，他是美国人，但是他文法很糟糕。有一次他就听他朋友在传福音哦，他口才非常的好，他就对那个福音朋友说：“你要信耶稣哈，你如果不信耶稣，你死了以后是到一个黑黑的地方，热热的地方，所以你要信耶稣啊。” 基友穆迪忍不住跟他讲，你跟他讲说你死了以后要下地狱啊，就是把那个事实讲出来嘛，你不要说死了以后要去受苦啊，要去怎么样，你就是跟他说死了以后就是下地狱，这是事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对这个事实难以启口，我们怕我们讲了这个事实以后，我们那个朋友就走掉了。哎，但是你想想哈，你如果把事实讲出来，然后他就走掉了，表示说怎么样？表示说他相信，他怕。如果你讲事实，他说那有什么关系？我相信人死了以后就到那个什么极乐世界去，到那个什么在那个多少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呢、啊？我相信这个。他何必听你这个啊，他反正你讲你的，我信我的，那他根本不必害怕啊。这个就表示说，当我把事实讲出来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对真理有一个神放在人心里面，一个对真理的一个认识的心，这个是人所不能够否认的。我们人可以用表面的一些现象来装着我，好像是那个对真理的这个错误的了解，就好像一个小偷，他可以去蒙蔽的良心去偷啊，去那个去做丧尽天良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他站在法官面前，法官判他几年的徒刑的时候，他痛哭流涕，悔不当初。就是人对真理有一个不能够拒绝的心，当真理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必须要接受那个真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传福音我们不讲地狱不讲审判，然后我们只传一个告诉人家说，哦，传福音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凡事顺利，那个什么百事丰富，那个当然是当中的一个好处。但是我们必须要先讲，你如果不信耶稣，那个下场是怎么样。所以审判还有主再来，这是必定要发生的事，就好像人必须要面对死亡，不管我们要怎么样子的活我们这个一生，不管我得到长生不老的那个仙丹，人总有面对死亡这一天。我要怎么样子面对我的死亡？我把今生处理好了，不能够逃避我对死亡，我面对面见到死亡的那一天。我把今生安排的再好，我不能够逃避我将来我面对死亡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交代我这一生要为我这死亡之后的时间负责。好，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人有问题？回想那个补充。
说要称义，那佛家讲的六道轮回，是不是你刚包括刚刚你讲的在里面？
我不懂什么叫六道轮回，不过据说好像是那个没佛家的轮回，好像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这一回事情的。
因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就只有死一次。如果你有轮回的话，就死好多次。那佛教呢，他们佛教道教其实是互相自我矛盾互相冲突，他们一边说有轮回，可是一边呢又要拜，忌日要拜，如果已经轮回去做猫做狗了，所以去有钱人家做女儿儿子，你拜他干什么，对不对？然后你要死的时候要烧个房子给他，像我二哥过世花了50,000去烧个房子给他。
刚才你们在说传福音，那除了传福音跟不信之类的，他会拿这一套来给你的，
没关系，你就跟他讲真理。
你们说的死后审判要怎么审判？那不信主的就下地狱，你这么肯定的讲吗？
是，就是这么肯定的，是吧？
不是他问我，你是这么肯定的讲吗？不信的就一定下地狱吗？你凭什么？我们国家讲的是六道轮回，一定他有筛选，你好的该往哪里去，你不好的就是要六道轮回，然后再下地狱。所以你说传福音真的是，人家一问你的话，你就真的是卡住了。
哦，
关于这个的话呢，啊，错误的答案有千百个，啊，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啊，所以呢，我们的责任呢是把正确答案讲出来。那因为圣灵会来做工，好，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我在讲，他也不是靠他来信，是我们讲，然后圣灵就用我们所讲的话呢，在他心里头来帮助他，帮助他相信，帮助他分辨说，哦，这个才是对的。六道轮回，这个没有道理，为什么又要拜，然后又说轮回又要拜，好，又要烧香，所以呢，神会让人真理的圣灵会来帮助他。对，所以不管他怎么说，我们都不要被吓到哈。对，那刚刚讲到那个死了以后，那个面对，就是，哎，面对审判这个事情呢，啊，我就想到我二哥，他5月11号半夜过世，早上凌晨4点多过世。我5月10号去医院看他，我是最后一个探病的，因为是8点半晚上8点半最后一个。看完病那天，他那两三天呢，是他从进加护病房以来最好的几天，胃管都拿掉，开始可以吃，开始可以喝。那我那天就有这么一个意念，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人呐，啊，就算活100岁，然后再活100岁，至终都要面对死亡。最重要的是你死了到哪里去，灵魂得救是最重要。哎，那我就跟他，我因为我已经跟他讲好多次，我说只有信耶稣有永生。只有耶稣来替我们担当罪孽，好，让我们可以灵魂可以得救，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明天我再来看你一次，5月11号，我说我明天礼拜天我再来看你一次，然后礼拜一呢，我就到高雄去了啊，到高雄去，我就从高雄教完课，我就直接回美国了。我说我会走掉，可是耶稣不会走掉，你他给气切不能讲话，啊，我说你不用讲话。你只要心里头想耶稣就知道。我说你不管你如果遇到什么情况，你就求耶稣。结果呢，那天夜里头3点钟，他就心律不整，因为他原本就他是肿瘤癌症，哎，那因为8年前开过大刀，心脏开过大刀，所以心跟肺都不好。就3点的时候呢，他就心律就开始乱跳，然后到4点多就过世。哎，就说灵魂到哪里去？就是在于他要不要决定呼求耶稣，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跟他讲。
你说他在过世之前，前两三天有好一点，那依我们中国的习俗，这个叫什么？回光返照。
也不见得是回光返照。
因为他不是病到死的，他是心脏突然跳起来就走了，对。所以呢，刚刚讲到天堂地狱这个东西呢，这件事呢，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呐，啊，假设你从信主那天到你过世，耶稣不给你一点好处，可是呢，他保证你死了将来灵魂上天堂不下地狱，光这一点就够你为他活100遍。
那可是不说还审判你吗？
对，死后审判的话
是啊，审判的
时候的，
他得到吗？审判
不，审判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当审判的时候，耶稣替你站出来说话。
啊，我就是
你的罪，他连
我不是害死我死，我还给你审判呢，啊，我信了。
不是你跟信子不信子传福音，你说你不信的话会下地狱。他这个话一讲出去，非常的人家不满。
他人家不满，
非常的不满。
对呀，啊，那你指你自个，
他说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对呀，啊，他肯定问你，你看到了。
是这样，我不是让他满或者不满，我是讲一个事实，他必须要接受。就好像我对，其实我如果对非信主的人，我即使说死这件事情，他都会非常不满。我连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再继续讲，因为他都不，但是我能够不讲吗？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讲我自己。我曾经生过一个大病，如果你替我想想看，我如果那一天死掉了，我没有接受耶稣，我这一生我活得有什么意义啊？这用我自己来讲。我自己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嘛，啊，那我面对死亡，那你替我想想看，你用我的立场，你替我想想看，哦，以退为进这个方法，哦，这样子，我想我们讲的时候会比较婉转一点，但是还是要把事实讲出来， 这个事实讲出来就是很刺耳，就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但是我们还是得讲出来。他如果生气了，表示说他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信，否则的话他不必生气啊、他可以按照他觉得有道理的方法去过他的生活。所以基督教其实是讲真理，但是讲真理讲实话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真理，我们不能够说把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把它告诉人家说这个东西是真理。同样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主必再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啊。
那就是说信主就一定不下地狱吗？
信主就一定不下地狱，如果你真心的相信的话就一定不下地狱。对，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只要信了受洗了就一定不下地狱。
如果你是如果你是真实的重生得救的话，你就不下地狱。
就是我是说什么样的可以下地狱，什么样不下地狱。如果信主只是说信主，
到时候当神审判的时候，神是按照耶稣基督有没有替你死。所以当你用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死，那这个时候耶稣已经为你死过，你就不用死了。如果你没有接受，还没有接受耶稣为我死这一个真理的话，那你就要自己去接受这个死的这个，因为你没有接受耶稣为我死，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去接受这个死的这个后果。
就是说，你是不是真心信的神？你是不是真的接受这个事实？神是知道的，
对，
只有神是知道的。你和神知道，
我知道，对，
神也知道，
我知道的非常清楚，对。所以，
请问一下，
张妈妈，是
如果说他是信主的人，
是，
他作恶多端，还是可以不用下地狱吗？
如果他，
我是有信。
作恶多端，那我想可能你在讲我了啦，这个信主之后，就是像我这种人哈，
就
是
想说大家刚好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妨提一个问题，
对，那我就讲我自己啊，是信了主之后还在犯罪，还做很多那个不应该做的事情，那有我承认了。
这个问题啊，耶稣已经回答了，因为耶稣的旁边有一个钉十字架的是个强盗，对呀、啊，他就是说，你已经同我一起到天上乐园里去了，
对，
就这样嘛，所以他总是作恶多端了，作恶多端他也可以上天堂。
对，
这样信，
但那个不一样，那是在认识耶稣之前嘛，他见到耶稣之前嘛。
虽然是座谈会，是每一个人可以提出有意义没有意义，也许我们提前说是觉得很好笑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总觉得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一点点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容忍让我提出来这个问题的问，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刚才讲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我
没有说跟你反驳。
我回答张妈妈这个问题，就是说哈，我们周围看看我们认识的基督徒哈，有各种不同的哈，那有些人呢那个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就像刚刚守义传道说的哈，就是信主以后呢那个生活行为呢就有很大的健身，可是有些人呢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哈，那行为也不怎么样，甚至还不如人家没信主的啊，这个的确是有啊。那这里头，所以还有作恶多端的也有哈、啊。那这里头呢，有三个可能性，有三个可能。一个呢，就是说呢，他没有真的信主，啊，比如说他受洗，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受洗你得救，对，有因为有人受洗，有很多人受洗是，人家受洗是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有些人是一个追一个女朋友，女朋友的是基督徒，父母要求他们非受洗，他一定要信主，他才能够把女儿嫁给他，他就为了要娶这女孩子受洗。有些是人情，哎呀，来聚会不这么多次的牧师老问你要不要受洗，不好意思了就受洗吧。有些人呢是出生在信主家庭，他就以为他是基督徒。哈，你问美国人说你基督徒吗？他说我当然是基督徒啊，我是美国人。啊，真有人这样回答。 啊。所以呢，就是说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别人也以为他是基督徒，因为礼拜天就带本圣经去做礼拜，可是没有真的重生得救。如果没有重生得救的话呢，他就跟不信的人一样，他的行为，他行善的能力跟不信的人一样，将来受审判的时候跟不信的人一样，哈，那个方向也是一样的哈，这是一个。可是另外有一个呢，你说他没有信吗？他还真信，可是他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他信主以后呢，他的有一个新的生命，可是那生命呢很小，他老生命呢很大，所以呢显出来都是旧生命。人家说这个哪像信主的样子？可是你说他没信主吗？他又信，哎，是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是这样。可是有一种人呢，还有一种是曾经真的信了主，曾经不错，可是后来慢慢冷淡退后，后来被罪缠绊住，他离弃他的信仰，这种也有的。好，所以就是我们信了主呢，我们将来，我们如果持续信主，我们将来一定不下地狱。因为圣经上讲的，只有生命名字没有登记在生命册上的，就丢到火湖里头。可是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哎，有一段时间也很不错啊，这跟神的关系也很好啊，可是慢慢的被某一个罪缠住了，啊，然后他就不去对付这个罪。那罪的话呢，罪是会长的，就像麻风病一样哈，就是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一直犯罪，一直犯罪。上个礼拜跟我们讲到悔改，就是你犯罪不悔改的结果呢，你的心对罪就会越来越没有感觉，然后这个你的心就会因罪而刚硬，刚硬到一个地步，你就说我死就死，我下地狱就下地狱，你就不信了。哎，到那个时候你就可能失去你的救恩。对，那所以就说他作恶多端呢，就是有这三种可能性。那有些人呢，你看他外面作恶多端，可是他里面很痛苦，他里面也很懊悔，那神也算他是得救的啊。
好，
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刚才的问题。
好，那我们要讲另外有一件事情，也是我们这一生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主再来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代里面，主再来真的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再说没有这一回事了。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24章，看到了。我们就从第三节，我们就按照这上面这样念的，好，一起来看。好，请。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29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人，那我怎么同事说在想说要辞职，不知道的使者，那来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扮为善的人，那人要哀哭切齿了。我们再来念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段圣经。请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不知道各位在读了这一段长长的这一段之后有什么感觉哈？耶稣要再来，耶稣要再来是一件非常确定的事情，而且圣经上面老早预告。而且我不知道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看到那个马太福音24章那里第7节，这里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时候啊？
现在
每个人读的时候真的觉得这就是现在。
现在
真的是觉得这是现在，没有一个人你在看这个，你会觉得这是100年前、200年前的事情。你会觉得这是现在的事情。所以现在就是主要来的时候。而且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在讲一个好像离我们生活很遥远的一种那个叫星际大战的科幻小说的故事啊。当主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什么样子，他这里说就好像挪亚的日子，就是第37节，他说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挪亚的日子就是挪亚在那里预备造了一只方舟，其他的人在那里做什么呢？吃喝嫁娶啊，快乐哈、啊。那个觉得这些信上帝的人干什么那么笨呢、啊？其他的人吃喝快乐啊，那个盖造房屋啊，就这个信上帝的这个挪亚，笨笨的，礼拜天呢就去做礼拜，然后那个做在那里盖那个什么的什么东西怪怪的，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下过雨，他盖这个东西干什么哈？杞人忧天嘛，今生。就是什么对呀、啊、那个我们就吃喝快，就让我们吃喝快乐嘛，就是大家快乐就好了，这个过日子过得快乐就好了。但是当审判来的时候，那个方舟的门一关，所有的人再也进不了方舟了。就是那个日子，当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恩典的门一关，所有的人再也不可能信主了。
哦，那个恩典的门已经关上，不能再进来了。所以现在是一个饥荒、地震，然后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时候，但是那个方舟的门还是开着，要信，现在就信，因为这是现在最后、最后、最后的机会，赶快进来，这就是挪亚的日子的意思，赶快进来，否则的话门一关起来。就跟挪亚的日子一样，所以现在世界上面呢还在想吃喝嫁娶，明天要干什么，要去买卖田产，还在想那些事情的时候，主马上就要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说我要来了，那个你准备好。他来像什么一样啊？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像贼一样，贼不会说，哎，你要准备好，把那个警铃设好啊，然后电那个家里面还是准备一支枪啊，没有，他来就是来了哈，来了就把你家，而且，贼来了总是偷家里面，那个他认为最值钱的东西哈，他专门偷那些东西，那个你认为值钱的东西他不要，他要他认为那个最值钱的东西，他就拿走了，这就是我们主来的日子。每一个人这件事情不仅提醒未信主的人赶快信主，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看他在这里说家主，他说那个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这在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仆人，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在那里，为自己打算的时候，就是打仆人嘛。打仆人就是这个仆人之间，大仆人、小仆人在那里争谁要当那个，就是谁要当那个仆人头哈。还在那里争的时候哈，那个主马上就来了啊，马上就来就怎么样，就跟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算账，当然信主的人他不是算那个得救不得救的账，但是他是跟我们算这个工作的账，这个工到底我们为主这我们这一生我们为主工作做的那个程度怎么样，他跟我们算，对，就是他交给我们。仆人他交给我们这个钱，对，是那个马太福音上面说他交给我们钱，哦，叫我们去保管。有些人就拿去赚很多钱，有些人呢就把它藏起来。所以他跟我们交，他跟我们算这个账，哦，所以这一段圣经实在是提醒我们，基督耶稣要再来，而且基督耶稣来，他就是来了，整个时间整个世界都要改变。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觉得这个世界在动荡，在改变，今天的世界绝对不会再回到50年、100年前那个样子。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是完全的改变，绝对整个时间、空间、整个世界都被卷起来。所以我们在念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实在是让我们恐惧，真的是让我们恐惧，让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一个预备。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在预备主要来，主要怎么样子的来，那主什么时候要降临？好，那关于这个圣经上面讲到这个主来哦，有几件事情我们还是得一起去思考，就是关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一件事情。整个人类历史呢，可以分为基督前与主前与主后哦，这是以基督耶稣为我们，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然后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时间来分。好，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然后呢复活，然后到哪里去了？到天上去了。哦，到天上去了，基督耶稣到天上去了。好，所以这是基督耶稣的第一次来，他是道成肉身，变成一个小，披上人的身体，变成一个小 baby， 住在那个玛利亚的肚子里面，怀胎10月，慢慢长大，然后从玛利亚的身体里面生出来， 然后慢慢的小孩子慢慢长大，那个零岁一岁两岁长到三十岁，然后出来传道，然后传道三年半，然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第二次来，好，是带着荣耀的身体，驾着云，而且带着许许多多的天使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了就是审判。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刚才我们读到说有国要攻打国，有民要攻打民，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会发生灾难，而且根据启示录这个灾难的时间呢是七年的大灾难，这就很厉害的灾难哦，包括全世界一下子就死掉了三分之一的人，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灾难。好，然后大灾难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呢还有一个千禧年，那现在呢我们讲到说基督第二次来到底是第二次是什么时候来，所以根据这个圣经呢我们就有第二次来的这个时间上面的这个讲法。那第二次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有三种讲法，以千禧年为准。有人说呢第二次是千禧年之前来，所以这个叫做前派，千禧年的前派。有人说呢这个在千禧年之后来，这个就是千禧年后派。有人说呢这个没有这个千禧年，就是无派，无千禧年派哦。所以第二次来呢是在千禧年，可能在前面在后面，或者没有这个千禧年。那如果在后面的这种讲法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会越来越好哦，就是说这个世界这个灾难呢是已经过去了，那现在已经我们都在千禧年当中，然后呢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一直到最后呢这个福音传遍这个世界，然后耶稣就来了哦，福音传到那个地极，万国都相信，然后耶稣就来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一种讲法呢显然的不成立，显然的我们必须要比较倾向于耶稣会在这个千禧年之前来到，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会经过灾难然后耶稣来，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好，第二个就是耶稣来跟我们信主的人什么时候被提，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我们所要思考的事情。信主的人被提，就是我们在这些还活着的人，我们有一天呢我们或者我们那个就死掉了哦，或者呢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那死掉了，我死掉了，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死掉了，死掉以后到哪里去？死掉了以后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叫做阴间。所以不管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死了以后都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但是阴间呢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给信主的人住的哦，那个地方叫做有些地方叫做乐园啊，然后有些地方叫亚伯拉罕的怀里哦。但是你如果想想看亚伯拉罕的怀里面那个最近上面说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然后另外一个不知道谁进去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亚伯拉罕那个有多大的怀哦，他可以抱几个人啊哦，所以很显然他就是指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啊，那这个是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到这样，那不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呢也到一个那个很痛苦的地方，所以有一个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另外一个人呢就在地狱里面受苦哦，那个口很渴，但是这些都是在耶稣再来之前，耶稣再来之前这些人都死了，都在阴间， 然后都忍受，或者是有一点享受，或者有一点受苦。但是呢，有一天耶稣来了，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当然是活着，我们带着我们的身体啊。但是死了的人有没有身体？没有嘛？为什么圣经上面说死了的人身体跟灵魂分开？什么叫做死？死就是身体跟灵魂分开嘛。所以死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没有身体了。那我们的身体到哪里去了？身体就是尘归于尘，土归于土。所以也不要说我要土葬啊，我要火葬啊，我要水葬，反正通通都不见了。哦，据说在那个耶路撒冷旁边有一块地啊，那一块地的那个坟墓是全世界最贵的，为什么呢？因为据说耶稣降临的时候会降临在那个耶路撒冷那橄榄山，所以那一块坟墓呢，他们为了要那个耶稣降临的时候最接近耶稣啊，所以他们就花了很多的钱去买那个坟墓的地。哎，其实真是很浪费钱呐、啊，不必了，把那个钱省下来奉献给南湾葡萄园啊，哦，那个钱不必花了啊，那个不管我们在哪里死，用什么方法死，这个死了之后，身体跟灵魂分开，身体就已经归于尘土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披上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神在为我们新造的，为我们重新创造的，也不会有脚痛，也不会有腰痛，也不会有这个你不想要什么病就没有什么病，你想要什么病也没有什么病哈、啊，这个像个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啊，那个很健康的完美的身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盼望耶稣再来。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信主的人他就给我们一个完美的身体，让我们能够复活，我们去跟耶稣一起来统治世界。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也得到一个身体，叫做羞辱的身体，然后他们就到了那个审判台前，他们就接受神的审判，而且神的审判呢是按照神所定的标准，也就是他审判他不是没有那个没有怎么讲没有章法那个随便就判张三李四这样子，这个他喜欢的人就放他走，不喜欢的人就把他留下来，不是这样子的。他按照这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一生他的行为来审判他。所以这个时候人只能够说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他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然后按照人的行为所当受的，就让他去受那个他所应当受的那个刑罚。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罪？因为这件事情当神审判的日子，如果神没有最后的审判，那在这个世界上面讲什么？为什么还要讲公义？在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还要讲公平？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要计较这些善良、公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在最后的日子，神有一个大审判，那个恶有恶报，那个恶人必定要得到他要得到的报应。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讲公义。我们人有这个公义的这个心在我们，这个本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相信即使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个做坏事的人，他的报应没有临到他，到将来的日子他那个报应他都要临到，哦，都要临到他。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哦，那个杀人如麻的人，那些那个对中国人那个在历史上面对中国人欺压的那些，特别是那些人，哦，我们会特别的，哦，那个说在审判的日子，那些人要受刑罚。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刑？因为真的有这个最后末日的大审判是要来到的。好，所以在这末日的大审判的时候，基督徒他已经复活了。那么非基督徒呢，没有接受主的呢，就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就是那个就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跟撒旦一起。那我在这里我有一张图哈，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末日所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主的再来，包括那个
七年的大灾难，包括千禧年。那真的，如果说你好好的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的话比明天的报纸还要准确。当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主要来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地球上面没有一个国家叫做以色列。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树枝发嫩长叶其实就是指着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个国花？以色列。所以当1949年，当1950年，对，当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天，哦，1948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天，就是那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所以真的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没有办法否认圣经上面的这些预言。这个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是2000年以前耶稣说的，但是到1948年的时候应验，而且应验的就如同这个圣经上面所讲的，一点也不差。谁会想到说在末日的时候，以色列还在这个还在这个地球上面，而且跟这个末日的这个预言呢息息相关呢？完全只有我们活到这个世代，我们才发现，真的，如果说没有以色列的话，美国怎么会去打伊朗？美国怎么会去打伊拉克？美国怎么会去在这些中东国家这里制造这么多矛盾纷争？如果没有以色列的话，这些事情都不必要发生了，大家和平相处就好了。但是就是因为有以色列，有这些冲突，而且预备了这个最后主再来的时候所要发生的这个最终预言的实现。好，这一部分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
刚才说人死了的话，那躯体死了，那灵魂到哪里去了？刚才因为刚才你又说主来了是叫什么？
复活，
对对对。那就是说，那这个你先说人，现在人死了的话，灵魂到哪里去？
好，是死了吗？
对，人死了嘛，那没有主来之前哈，这是。对，
现在就说一个人有肉体有灵魂。
啊，假设我死掉哈，我死掉，我讲我死掉比较好听一点，反正我死掉哈，我死掉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啊。我死掉，我死掉之后啊，我的灵魂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哦，叫做阴间啊，圣经上面叫做睡了的，就是睡觉，我去睡觉了啊。睡觉，然后呢，主来了，那我的身体已经那个尘归尘，土归土，就已经被消化掉。如果我被食人族吃掉的话，我的身体就变成他的身体的一部分了。不管我是怎么死的啊，看我是怎么死的啊。然后那个我死了之后呢，那我的灵魂在阴间嘛，啊，那但是等到主活了，我的灵魂呢就出来。在空中与主相遇，给我一个身体，所以我就得到一个身体，然后就出来啊，在与主相遇，我就带着身体，一个新的身体，所以这个是我这个主来以后啊，我得到一个身体。那么那不信主的人呢，也死了，那也到阴间去，也是灵魂，那在阴间里面受苦啊，怎么样子的？那个。灵魂就是人呢、啊，
比如说你像一个，就是说一个小孩出生，为什么就是说你父母是应该两个灵魂的对？那你生一个孩子，这灵魂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灵魂呢是神创造的，
那你说怎么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人是神创造的，灵魂是
两个灵魂变成三个灵魂
吗？不是，那个你讲的第三个灵魂还是神创造，两个灵魂是都是神创造的，第三个灵魂是神。
我是两个灵魂，前面两个不讲吗？现在讲那个孩子。
变成三个，对了，变成三个是新的独立的个体嘛？
对啊。
我说那个灵魂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精子跟卵子相遇的时候呢，受胎的时候呢，在那一刹那呢，就有一个灵魂在那个受胎胚胎里头。
我说那一时就是神在旁边创造的吗？还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这个好，我说我不知道，因为圣经上面没讲，我不知道。我知道有好几种讲法，但是我不知道哪一种讲法对。
我们只知道说，因为圣经上说神是生命的主嘛。
对啊，我就说是在那一时刻，那可能是不是在神在旁边，神。
对的。
有一节有。
他说本来是两个，一种爸爸妈妈不是两个魂的吗？
两个灵魂，两个灵魂，嗯，对，
不用这个了，嗯，本来是一个爸爸妈妈嘛，
对，
个都是个体嘛，
对对，
都各一个魂嘛，
对，
再生了一个 baby， 他当然也是又是另外一个魂，所以在眼前从两个现在变成三个了，
嗯，
都是个体，
不是两
个，对不对？
我觉得，
对，有人说
这样的意思。
没有有人说了，所以
那个灵魂本来就存在的嘛，只不过在什么时候这个灵魂跟你的肉体结合了而已。
对，
他不是说人睡
在你那个在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前，应该只有两个嘛，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嘛。你不能讲有三个，对不对？
一节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是在雅各传道书，我想可能这个好奇哈，大家很想知道，哎，怎么一回事？但从古以来就有人哈，就有人会想知道。结果呢，传道书就说啊，他说风是从哪一个路来的？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是如何长成的？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奥秘。
那你的意思是说，
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就是说神怎么做的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只知道这是神做的。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讲这些理论啊，或者是想象啊、推理啊，都不需要这种推理的想象空间，都没有这种空间，是不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圣灵说话。可是圣灵怎么说，圣经就不写。哎，那这个地方讲到呢，我们的生命呢是从神来的。至于这个生命包括肉体，包括灵魂，是怎么生出来的，圣经就不跟我们讲。
哎，没有讲的。
对，没有讲。可是有一点重要的是掌握住了，就圣经说呢，我们生命是从他来的，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不是猴子演变来的。
嗯，
他是灵魂的主。
我刚才听的结果说，你刚才的。根据这里面的就是跟他这位先生问的问题好像有点出入吧，他问的意思好像跟这个意思不一样。
就是说你说生命是神创造的嘛，那就说那你那个精子跟卵子结合那一时刻是不是神在旁边？
嗯，
我们不知道，你不得知道。
对，
因为他讲了，
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
对，
他要在旁边吗？还是他不需要在旁边？他都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比较相信的一种讲法是，神他预先他已经创造好了灵魂，这些灵魂，然后当精子卵子结合时，他把灵魂放到那个。但是呢，是不是这样子？我圣经上面没讲，但是就这是其中的讲法之一。哦，这个对，圣经上没写。我也没补，我说可能嘛，对，如果不是到不是这样子，那我也，
因为等一下身体上面这样
子，我只能够说，当我们被创造出来之后，当我们被生出来之后，我们都是一个有个体的，有灵魂有身体的，都是一个完整的人。
在那个生命记里头，旧约有一节经文哈，生命记29:29，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可是明显的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那我们人都有一种好奇，我们都有一种好奇，想去知道那个隐秘的哈，是这样吗？是那样？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呢？可是如果神不跟我们说，就表示说这个事情你不用知道，没有关系。可是已经说的，这是重点。 他已经说我们生命是从神来的，那我们怎么来回应这这个生命的主？我们这一生怎么对待生命的主？生命从他来，要归到他那里去。有一天我们的灵魂都要面对他，我们这一生我们灵魂活在这个肉体里面，我们怎么来对待我们的神，怎么使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个是重要的。对，
其实这一门课我有一个东西我没讲，就是人论，就是我们人我们人的构成。那修文老师他在上一季有稍微讲一下，所以我这一季我就不讲。但是实际上我们成圣呢，我们是全人的成圣，所以就是我如果说我的人是灵魂体的话，那我灵魂体我都是被神创造的，灵魂体都一起的那个，我堕落的时候我灵魂体都一起犯罪，我成圣我灵魂体我都要成圣。如果说我是人是灵魂跟身体，那一样的道理，我灵魂跟身体我都要一起被神拯救。所以神的救恩是完全的。那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人论的东西啊，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成圣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在人的这个时候我们成圣的。啊，我想差不多了，我把最后那个那一页讲那个提一下，就是下一季的时候，秀珍老师他要开一门课叫做那个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呢，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看这个福音书里面的，你自己讲好了。
我下一季的课，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不是查经查到撒该吗？撒该他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哈，那这个的话呢，他从不信到信是从这个地方，这是他的起点，他迈开的第一步，他原本跟耶稣没有关系，后来救恩连到他家，好，他迈开的第一步就是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我们成圣也是这样走的，哎，我们成圣的第一步，这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也是我们成圣的第一步。所以我要讲，我要那个下一季呢，我要从四福音书里头哈，一起来看看耶稣，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说看他荣美，哎，看他是何等的荣美。那当我们有一个看见的时候呢，看耶稣帮助我们成圣。对，因为当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想一个什么事情，正要有一个行动的时候，哎，耶稣的影像就浮出来，耶稣的榜样就浮出来，这个就成为我们行为的准绳。对，所以呢，而且呢，我们爱慕耶稣啊，啊，对耶稣的爱慕也从这个看当中。还有就是说，圣灵，我们现在常常说，哦，圣灵这样感动我，圣灵说什么？那圣灵是跟耶稣同职、同样生命的，同样性情的。所以如果我们对耶稣看得清楚的话，对于所谓的圣灵的感动啊，圣灵说啊，我们就有一个分辨的能力。认识耶稣就认识圣灵，认识耶稣就认识天父。对，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成圣也有关系，跟我们跟主的关，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有帮助，还有也帮助我们呢，对于现在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作为的分辨的能力也有帮助。那这个课呢，对初信的、对信主久的都是可以的。
那个我呢，就跟开东还有那个跟那个佳慧传道，我们三个人我们就开这个加拉太书哈，查经。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其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读圣经了，当然听这种成圣啊，这种称义啊，这种课的确是很好，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些基要真理。但是我们知道基要真理呢，是我们对全本圣经的了解，我们整理出来一些真正的真理。那圣经上面到底讲什么？我们必须要从自己读圣经，我们去发现。圣经上面有两卷很重要的书，第一卷就是罗马书，罗马书把整个基要真理很完整的把它写出来，让我们能够来思考、来查考。我这一季其实我本来没有准备要教，本来我是想秀珍老师他整个叫我不要教哈，那没有想到秀珍老师他回台湾了，回台湾以后我就这样子一系列就教下来，教到今天我还没教完呢，就是我完全里面那个结构。清清楚楚的，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教这一季之前教了三季的罗马书，所以整个那个结构，整个那个成圣的结构已经在我的脑子里面。我知道我这一堂要讲什么，下一堂要讲什么，这个中间要怎么连贯？那个连贯，那个是在罗马书里面。 好像我从头到尾我没有提多少罗马书，我就东讲西讲，但是他那个连贯那个思考的那个程序是在罗马书里面建立的，就是我查了三季罗马书以后，自己自动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而且我刚刚讲，我如果说这一门课真的要开的话，还可以继续开三季，就是他那个结构太清楚了。读圣经就有这个好处，圣经自己来对我讲话。同样的，加太书呢，它是可以，它叫做被称作小罗马书啊。所以我们曾经用三季的时间查罗马书，那么小罗马书就是用一季的时间再把这个罗马书，可以说如果查过的人就当然是分，那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查过，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我想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有没有要补充的？好，那我们请秋仁老师帮我。
下个礼拜还有一堂嘛？哈。
对，最后。
其实因为知道你要再来，当我们真实知道你要再来，而且为你的再来有预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心智，就要受到你必再来的这个事实、这个真理来调整，来。来删减或加增。所以求主今天让我们听了这个课，不是听了就过去，求圣灵借着我们已经听的课，首一传道已经跟我们分享的，让这个道在我们的里面建立主即将再来的那个迫近感，让这个迫近感对我们的生命有带动力，有改变我们的有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追求的果效，好叫我们不是等到那个时候得荣耀，而且是在现在，在你未来之前就因着期待你来，预备的迎接你来，我们的成圣的脚步就走得稳健，就走得快。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重成为圣洁的重要，因为这是你救赎的目的。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